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士师记第十九章，十九章是蛮沉重的，但在这十九章当中启示了在末世的教会，我们有几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我们必须要有个智慧去面对，而这几件事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生。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第十九章，不单我们是去看一个历史上的记录，我们也可以看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我们身处在末世，末世的教会，我们该有哪些的智慧能够去胜过撒旦恶者对神的儿女、对神的教会所带来的攻击以及伤害。首先我们在十九章的一开始，我们先来看背景。十九章第一节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在圣经的记载从十七、十八、十九连续说了三次，都一直说到以色列中没有王。当时其实就是说到百姓不肯顺服神的管理，人本主义会抬头，血气老我肉体会产生。所以你从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你一直看到不断的有人的老我血气啊，这种旧照在你的里面是这么的明显。一开始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利未人的妾，我们有两个主角这两个人，利未人还有他的妾。其实在第二节其实应该不是用行淫比较，应该是用暴怒，这个妻暴怒发了很大的脾气而离开丈夫，所以住了四个月，所以他的先生才想说四个月我再去把他劝回回来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去看见说，在末后的世代，我们的情绪的每一个反应，你必须要活在遮盖下以及活在圣灵的光中。我不是说不能发脾气，夫妻之间难免有口角，夫妻之间难免有意见不同的地方，而是你的每一个情绪反应，你的愤怒不要使你落入在黑暗的里面。以弗所书有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个不是说我们晚上之前呢、这个就不要生气了这个意思是说，不要因为你的情绪反应，不管是沮丧，不管是愤怒，不管是嫉妒，还是你被人冒犯，不要因为这种的情绪反应把你带往黑暗里面去，不要把你带往到开始与人产生了一种恨恶，使你没有办法去爱、去怜悯、去饶恕、去赦免。有人就想说，我不生气啊，我不生气，晚上之前我就不生气。可是实际上他即使不生气，他也不会与这人去和好，他也不会与这人相爱。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不要让这个愤怒的情绪，不要让那种骄傲的情绪，不要让那种沮丧的情绪，不要让那种痛苦的情绪把你带往黑暗，就是让你与人隔绝。我要离开教会，我要离开那个人，我要找一个不认识我的地方，我不想跟那人亲近，我跟他人保持距离我只要好好自己追求主就好了。亲爱的家人，十九章一开始说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就是你的心是被你自己管理，而不是被王所管理。一个被王所管理的人，他看见的是神的心意，所以他的情绪可以倾倒在神的面前，他的每一个情绪反应可以倾倒在王的面前，但是他仍然顺服这位王在我们心中的治理。该去道歉的，该去和好的，该去求和睦的，该去怜悯的，该去饶恕的，该去赦免的，该去接纳的，该去相爱的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该尽的功课。所以你看看现在的教会，是不是像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样子？有些教会真的很认真，照着神的话语去前行。我们有冲突，我们有摩擦，我们有误会，竭力的在神面前和好、相爱、求怜悯、求饶恕。有些人，那我就换教会啊，眼不见为净，我就离开。其实这就是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的心态，我做王，不是神做王。所以你的每一个情绪反应，求主帮助我们一直活在光中。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，你会发觉哇，这个老丈人太开心了，不断的挽留挽留挽留挽留其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，这个老丈人是真的希望他们夫妻两口啊能够和好，但是当时的挽留啦，或是当时的这种的招待啊，大部分都是三天，因为是能够在这三天当中仍然去享受爱，享受丰盛。但是一过多了，因为他们还是要回到他们原的住处，因为在当时的支派的界限，还有利未人当有的服饰，所以他们要尽快的回安息日之前回到他们原来的家中。但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好处，人本主义的好意，天然的好意，其实会造成许多事件并不会往好的方面发展。所以你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整个过程里面，就可以看见这位利未人他本身其实他并没有活在神的引导的当中，而这个好丈人哈，好岳父哈，其实他也没有了解到怎么去成全这对夫妻应当去自己去面对问题，而不是一直停留让自己的女儿停留在自己的娘家当中。这种都是仁义的好，但却不带没有办法带出神旨意的成就。其实你想想看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哦，我们真的要学习神怎么来引导我们哈。有时候我们对人的关怀，我们对人的好意啊，甚至我们对人的那种的怜悯啊，好多时都是出于人本主义哦。啊，我天然的好，我天然的热情，我天然的这种的怜悯，其实没有在神的旨意去行。你常常要问自己，主，对于贫穷的人我该怎么对待？对于软弱的人我该怎么去看待？对于婚姻当中发生冲突摩擦的人，我应当怎么有智慧的去做劝诫？在教会当中，夫妻之间常有摩擦，年长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有智慧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领袖，我们应当在神的恩宠里面去寻求神的智慧，怎么去帮助，怎么去引导，怎么去劝诫。我甚至看到有些年轻的夫妻在教会有些摩擦啦，冲突啦，教会都说，哎呀，这是他们自己两口的事，他们自己去解决吧。甚至是好多教会弟兄姊妹，他们婚姻的事从来不跟小家说，从来不跟人说，有一天爆出消息了，就是他们已经离婚了，他们已经离婚了一两个月了，大家后来才知道，因为好久没看到太太啦，好久没看到先生啦，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哎呀，两个人离婚了。亲爱的家人，这都不健康。我们不是说把我们的事情凡事都说出来，而是你要知道仁义的好，甚至是仁义的隐藏，甚至从我天然认为，哎呀，我的事不去麻烦别人，我不把我的心向我的这个教会的敞开，我的心不向我的弟兄姊妹们敞开，甚或是我对人的好，我对人的好意不是照着神的心意，就是随着我自己想做的。以色列中没有王嘛，心中没有王嘛，我要怎样做，我要怎样行，我怎么去劝诫，我怎么去劝和，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去寻求。所以教会很多的麻烦啊，冲突都是这样产生的。越到幕后的时代的教会，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，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冲突会越来越多，经济会越来的越困难，食物会短缺，环境气温瘟疫也会越来越往糟的方向去前行。教会一定要知道我们怎么在爱中同心合一，彼此同行，我们才可以胜过。所以十九章一开始就把这个背景讲得很清楚，这是很危险的几件事。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QT 的经文的当中，首先你会看到这两个人要走，这个利未人一直要走，他不要停留在外邦人的地。他的仆人就说，哎呀，我们就停在这个耶布斯人吧。临到当时耶布斯是属于犹大地，但是当时还有一群外邦人住在那里，所以他没办法。这个利未人他还说，哦哟，我们不要住在外邦人地，我们要住在哪里？我们要住在基比亚，或住在拉玛，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我们要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。诶，这利未人还不错哈。但是十五节你看到，即使到了便雅悯这个地方，基比亚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人接待他们？没有，他们坐在城里的街上，无人接他们进家的住宿。还是谁啊？还是一个 以法连人的人住在便雅悯地，他也是外地人啊，只有外地人接待他。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什么情况，这是在末后的世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，其实现今不单是在职场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莫管他人瓦上霜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个人各扫自己家的门前雪啊，这个诈骗太多了，对不对啊？也甚至我们去帮助一个人，我们去想要陪同一个人，结果反过来他还咬我们，反咬一口，告我们，这种事层出不穷。所以现在人遇到人遇到困难，甚至遇到这种没有人去接待、没有人去帮助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心是冷漠的。同样是以色列人、利未人，他们身上是很有记号的，因为他们穿着是利未人的衣服啊。他们到了便雅悯地，没有人接待他们，只有一个以法连人的外地人接待他们。亲爱的家人，越到末后的时代，你问问你的教会，你们的教会对于需要的人，你们的想法如何？对于那些缺乏的人，你们想法如何？现在大家都有家，安排人住宿其实蛮方便，尤其一些外来的讲员、外来的一些的弟兄姊妹，安排附近的旅馆、安排附近的住宿很方便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如果我们可以接待弟兄姐妹、接待讲员，甚至是接待一些外来者需要的帮助，但是要有智慧，求神引导我们啊！我们怎么有智慧去分辨？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待到了先知，不知不觉就接待到了基督。越到末后的世代，哪怕是拿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当中的一位，就是给了主基督，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。但现在在教会当中，冷漠，彼此之间的冷漠是很明显的。我们可以一起唱诗歌，在一栋建筑里面一起聚会，但是一聚完会之后，散场之后，人各走各。对于他的家庭、他的儿女的亲子状况、他在职场上的压力，除非你真的很刻意的去关怀，否则我们完全都不了解。当逼迫一来的时候，其实在教会当中也会发生冷漠的事，因为到末世敌基督的兴起，把一些敬虔爱主的人交出来的都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。所以现在教会我们一定要凝聚，不要让冷漠充满教会，不要让那种的无情，不要让那种的冷酷在教会当中视为正常，不要有这种事情。第四，我们再来看，在整个利未记第十九章后半段的时候，歹徒出现了。你说这些匪徒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是便雅悯人呢。这些的匪徒出现，他们是便雅悯人呢。哦，要把你的女儿拿出来，把你的这个什么妾拿出来啊？然后这个老主人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女儿是处女。”你看看四世纪有没有像创世纪那时候索多玛、恶魔拉那时候的事情像哈？可是那时候还有天使出来阻挡，哎，有天使出来阻挡哦。这时候为什么没有天使出来阻挡？神为什么不差派天使在神的家中？哎，这个是以色列族群，神为什么不差派天使？不容这些的匪徒，不容这些便雅悯人行这样的恶呢？为什么呢？我常会想这件事情，我就想说，主，你是不是要借着这件事情，真的让我们看出，当你的儿女、当你的百姓心中任意而为的时候，你最严厉的刑罚就是任凭。亲爱的家人，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发觉神为什么没有出手拯救索多玛、恶摩拉这么糟糕，罗德也是一个失败的艺人。你看他也是没有那个智慧，他也是一点一滴的就退后，住在索多玛、恶摩拉这种难与难行可耻的事啊，这种的奸淫啊、淫乱啊、混乱的交合， 神仍然差派天使，即使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，仍然对这地说话，拯救罗德一家。可是你看，为什么神不拯救便雅悯？神不拯救这个利未人，为什么？从这个环境来看，其实当时的百姓已经完完全全的作恶。神最严厉的审判不是惩罚，神最严厉的审判不是降灾，神最严厉的惩罚是任凭。亲爱的家人，你读到24节，你就发现任凭你们，这个哈是房主所说的话，其实也是神刻意说出来的话。任凭你们，任凭你们去行这样的丑事，任凭你们，太可怕了。所以那个人，你看那个利未人，从第24节以后改变了，24节之前都称他为利未人，25节称之他为那人，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。所以我常在想，主啊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你对我的刑罚哈、责备啊，你甚至在我生命中的管教，我都要感谢主，我都要赞美神，我都要哈利路亚了。有时候啊，弟兄姊妹被神管教了，生活当中遭遇到困难生活遭遇到难处，我觉得好像神很明显的管教，我就想说，主是不是讨厌我？主是不是这样责备我？哎呀，主是不是不爱我？亲爱的家人，主所爱的才在管教，最可怕的是神的任凭。当你做任何事，哪怕是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，圣灵都没说话。哪怕是你开始在想要婚外情，你的嘴巴开始充满谎言，你的眼目开始在网络上面开始去看那些色情的网站，你甚至是你很久没有十一奉献，你很久你抿住你的爱心，不去帮助人，不去怜悯人，任由人在缺乏的当中，圣灵都不向你说一句话，你的心都没有被神责备。亲爱的家人，这是神对我们最严厉的审判，这是神对教会最严厉的审判。任凭圣灵没有光照，主耶稣没有责备，阿爸天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没有任何的提醒。亲爱的家人，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你读四十记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神任凭他们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。所以你从17章开始读就是混乱混乱混乱，就奇怪神怎么都没插手，因为任凭。你真的要迫切的祷告说，主啊，不要任凭我，圣灵啊，不要任凭我，主啊，不要任凭教会，主啊，你管教教会，你治理教会，任何的黑暗，任何的污秽，任何的败坏，你一定要起来打扫干净。如果教会有贩卖，主你推倒，你推倒那个贩卖银钱的那个桌子。如果教会有混乱，主啊，你拿你那个牛七绳所编着的绳子，牛七所编的绳子把牛羊赶出去，你洁净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万民万国祷告的殿。你要求神来做这个祷告的事，你要求神来做这个洁净的事。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乌烟瘴气的败坏，婚外情充满在这其中，年轻还未结婚的男女淫乱在这其中，贪污在这其中，贪恋世界，炒作买卖，你会发现那种教会里面充满乌烟瘴气的事，神如果没有一点点的管教，神还继续赐福，神还祝福，那我真的说，我们真的活在一种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一模一样的生命。内在生活宝贵的地方就是神一直在我们里面管教，王在我们里面说话，我们做得好，阿爸父喜悦，我们做的不合乎他的心意，没有合乎圣徒的体统，圣灵光照，我们真的会畏罪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你不要小看圣灵的光照，你一活在光照的里面，你有福啊，你被圣灵管教有福啊。你从25节读到第30节，你会看到这个利未人他的名字已经被改变了，圣灵开始称这个人叫做那人，已经不再称呼他为利未人。这个利未人对他的太太，对他的妾哈，对他的妇人当作是物品一样，没有怜悯，没有爱，没有关怀。 他做了29件很可怕的一件事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。利未人的手应当是杀牛宰羊献祭的，他的手是应当是杀牛宰羊，结果他干嘛？把自己的妾，自己的妇人切了12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神的仆人开始将他的恩赐服侍神的手，开始怎样为自己所使用，甚至是为世界所使用，甚至是为他的愤怒，为他的情绪，私人的恩怨所使用。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？有啊，讲台变炮台，应当是传讲恩典的口，结果借着讲台谩骂弟兄姊妹。教会的牧者们应当是领受神的恩典，过信心的生活，结果教会的牧者贪婪贪财。教会的牧者应当过圣洁的生活，结果呢，与弟兄姊妹们有不清楚不干净混乱的淫乱的关系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不要以为当初这个利未人怎么那么残忍呢、啊？把自己的妾切成12块。这里是告诉我们，在末后的时代末世的时候，教会很有可能有许多的利未人会比这个利未人更残忍。他用应当服侍神的手拿来服侍自己的私欲，服侍自己的脾气，服侍自己的情欲，他让一切他当爱的人当作是货品，毫无怜悯无爱心。这种事会充斥在末世的教会当中。亲爱的家人，透过今天整个四世纪十九章，你思想几件事。第一，我们的暴怒的脾气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。第二，人本主义我们要很谨慎的去面对，不让人本主义天然仁义的好充斥在教会，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第三，教会当中不要有冷漠，我们热情的去爱，热情的去接待。第四，任凭是神对我们最严厉的管教，我们宁可要神的光照，我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制作。第五，传道人利未人神的仆人不要用服侍神的手开始服侍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而让弟兄姊妹成为你盘中上的宰杀的肉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借由十九章我们迫切的为教会祷告，在末后的世代让神的教会圣洁，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，教会里面有神的同在，教会里面有神的光照，传道人神的牧者敬畏的侍奉神。我们为这些事情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，阿们。